喂喂，那我们自己就开始吧。应该是总结，应该是张浩的，他忙吧，估计是忙。这个我总结就很快了，我看看啊，我们从36门开始，36运出生灭。我贴了一个原文，袁师兄，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啊。我贴了原文，贴了原文，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文啊，再贴一遍，后来的人多。好的，运处生灭，然后大慧菩萨呢就问这个跟佛就说了，说能不能给我说一下，就是轮回的生灭，如果是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主宰，那么是谁在生，谁在灭呢？就是愚痴凡夫，他依于有生有灭，他没法从有生有灭这个里面觉悟出来。比如说，他希望如他意的这些东西能够生长，他希望不如他意的这些东西能够灭掉，他所有的都依于生灭，但是他不觉悟，他不觉悟，不觉悟这个不觉悟，所以说呢，他不觉悟的原因，他不觉悟，所以他这个苦啊，这个苦就一直的，就是这个依于生灭不觉苦尽，就是他不觉，所以他的苦也不能够尽，不觉和不苦尽吧，我觉得这样会更通顺，依于生灭不觉苦尽，不知道就是让这个生灭是苦，不知道从应该是离开这个生灭啊，他不觉悟，不知道这个生灭是苦，然后应该离开这个苦，他不知道这个，然后呢，他不觉苦尽，他不觉得应该离开生灭之苦，他也不知道什么是涅槃，所以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轮回的生灭是怎么回事？这个因界入啊，因界入这个词儿，我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也看到了，看样子古时候是有这个词儿经常用的。因界入就是指的是五阴六入十八界啊，五阴六入十八界，用五阴，我们被五蕴所遮障啊，或者说我们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一共就是十八界。六入就是六根接触六尘，然后互相的这个根，影响就是跟这个接触尘产生这个六识，根和尘互相影响，互相影响，这就叫做入，这就叫做入。这个因界入就是代表轮回的意思，就是五阴六入十八界就代表轮回的意思。大慧问的呢，就是说的是给我说一下，就是轮回的生灭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没有一个主宰的话，那么是谁生，是谁在灭？这个愚痴凡夫啊，他们就不觉悟，他总是在生灭里面，总是在生灭苦海里面，他不觉悟，他不觉悟，所以他就不知道这个离开生灭，他就不知道离开生灭，他也不知道究竟涅槃。所以说这个因界入，这个轮回的生灭是怎么回事？就是能不能告诉我，就是没有我，如果没有我，谁生谁灭？就是这么说吧，轮回没有主体，那么到底是谁生谁灭？那怎么会有一个轮回呢？第一段佛的回答。第一段佛的回答就谈到了如来藏，谈到了80啊。佛说：“好好说，好好听，现在给你说。”然后他就说了：“这个善和不善的根本因呐，就是在于如来藏啊，如来藏，如来藏。它这个地方上，就是一切东西兴是在如来藏的基础上兴的，一切六道的生是在如来藏的基础上生的，就是能够变心。”能变心造一切趣生，就是所有的12类众生，全部都是从这儿生出来的。能变心造一切众生，没有一个是离开了如来藏之外生出来的。但是呢，如来之藏的特点是什么呀？如来藏的特点就像是那个会杂技的那个会杂耍的那个耍杂技的那个人，然后他再给你就是变戏法，他再给你变戏法，变出来了六道，变出来了12类众生，变出来了这个有高有低，有生有灭啊，这离开了能所。 就是失去，就离开了能所，就是说的是，这就是一场变幻，这是一场变戏法，这是一场梦幻，这是一场梦幻。这个梦幻里面好像可真可真可真的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就是有一个能造，有一个所造。这个戏它并没有一个主体，它离开了这个，这是说第八识的本质，就如来藏的本质啊，如来藏的本质，如来藏的本质，如来藏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如来藏的用处是什么？如来藏的用处就是一切善不善法都是根本因，就是如来藏。如来藏能就是现在的十二类众生啊，就是这个轮回啊，就是从这么来的。它是这个，这是它的用，它是它的用。但是当然了，解脱也是依靠这个解脱的呀，这是它的用。那么它的本质特点是什么呢？本质的特点是它并没有一个能造，并没有一个所造。这两句要是仔细看起来，前面的和后面的，你要是不理解，你看着都矛盾。怎么矛盾呢？前面说的能变心，后面说的是离我所。这就是说它的特点上，它的用处上是这个，但是它的本质上是这个，特点上是变心，本质上是离我所。这个本质最重要，如果你不觉悟这个本质，哎呀，你就会觉得哦，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完了完了完了，这一切就生出来了，有了一个你，有了一个他，有了一个山河大地，这个六道众生，有了这个花鸟鱼虫，这等等等等，这都来了。就是鱼翅凡夫，还有外道啊，外道他就不知道，他想着，哎，这个东西啊，这生了这么这个，肯定有一个作者，到底谁是作者呢？谁是作者呢？上帝啊，大梵天呀，无是作者呀，还是有是作者呀，还是什么地水火风是作者呀，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物质是原子啊、微粒啊是作者呀，还是咋回事啊？总而言之，有一个制造者，有一个变造者，有一个主宰者，有一个主宰者。所以说呢，他就在这记着这个主宰者到底是什么。有的人说是自然，大自然，有的人说是命我所立，就是这个是我主宰命运，人定胜天啊，还有的说天定胜人啊，这两类的全都属于是记着作者啊，记着作者。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熏染，认假作真，这个东西这就是实藏了，这就是实藏了，名为实藏。名为实藏，这个接着往下来吧，先这个地方先不说。这个无明习气熏染，就把它呀就变成了一种东西叫实藏，就是把大好的如来藏变成了实藏。但是大好的如来藏变成了实藏，是真的如来藏变成了实藏吗？并没有这回事，是你的误会，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就是变为了实藏，所以叫做名为实藏。这个如来藏根本都没有改变。是你的误会，所以叫名为实藏啊，名为实藏。然后呢，就是这个，由于这个无明开始了，就开始霍霍了。无明原形，形原识，识原名色，名色原六入，这一直是就是生老病死，这就来了。这就是无明这个地方啊，就是来回的，就是有了无明，认假作真，他就得感应，有那个真让他认呐、啊，就这样来回感应，来回的，就是互相的沾染。这样的话呢，就有了七识了，也有了七识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和莫那啊，这就有了这个，他们之间互相的影响，就像海浪声长生不断，就像是海浪，哎呀，就是前浪推后浪，前浪推后浪，就这样一直拍，一会儿前浪推后浪，一会儿后浪推前浪，他们之间是一个连带的关系，不是说的是你这个浪生了，那个浪就永远不动，不是这样的，这个浪生了，这个浪灭的时候，那个浪又生了，他们之间有一个这种联动关系，这就叫做如海浪声长生不断。但是呢，这个是它的特点，是这个特点看到的外向这个点，但是本质是什么呀？本质这个名为实藏的本质还是如来藏。如来藏的本质是什么？如来藏是其实它没有像海浪似的起呀灭呀，不是这样的，它离开了无常，也没有一个有谁让它起来了，有谁让它灭了，不是的，它是没有什么商量的， 起了就是起了，灭了就是灭了，有这个现象，但是并没有一个就是原因啊，或者是主宰啊，或者是一个一个兴起啊，就是让它起灭的。这就是说的离于无常，离于一个主宰性。那没有这个主宰性还有起灭吗？实际上起灭是假象啊。本质上是怎么样啊？究竟自性来说，这个八识，这个实藏的本质是无垢的，是毕竟清净的。这个地方啊，这就涉及到了如来藏和实藏。在教下这个地方打架打得很厉害。最后说了这个自性无垢毕竟清净。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就是说如实藏的，实藏的本质是无垢的，实藏的本质是毕竟清净的，实藏的本质就是如来藏性。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八识，然后说那既然八识是，就是说的是这个如来藏，它是这个离开我跟我所的自性无垢毕竟清净的，那前面的那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有这些就是这个辗转呢？怎么有这些辗转相生？怎么就是现在生出来的这么逼真的这个世界，这么逼真的心，这么逼真的境界呢？这是怎么生出来的呢？下面有一个介绍就比较长，这一段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过，有问题我们等一等。接着往下看啊，不觉悟自共相见。这个地方说了外道，愚痴凡夫外道，还有呢就是小乘，然后还说了大乘，都说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各自有什么区别呢？咱们看一下啊，其住于时有生有灭，意识等念念有期，因不时妄想取住境界，种种行处记着名相。不觉自心所现色相，不觉苦乐不至解脱，名相缠缚贪生生贪，若因若攀缘，彼住受根次，受根灭次第不生，于自心妄想不知苦乐，如灭受想正受第四禅善真谛解脱修行者作解脱想，不离不转名如来藏实藏，七识流转不灭，所以者何？彼因攀缘住时生故，非声闻缘觉修行境界，不觉无我自共向摄受生因介入，见如来藏无法自性人法无我则灭。第四地相续转进，于外道见不能请动，是名住菩萨不动地，得十三昧道门乐。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分了三段，前面呢，一直到若因若攀缘，这个地方说的是愚痴凡夫。前面刚说了愚痴凡夫的这个实藏的问题。然后就说了，其余还有呢，除了第八识，还有其余的七识呢。其余的七识就像是海浪一样，那个第八识就像是大海，其余的七识就像海浪一样，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有生有灭，一会儿有起，一会儿有灭。这就是说的是六，就是说的是色声香眼耳鼻舌身意，还有这个意根，这就是意识。意识这个意代表着第一个意，代表着第七莫那识，第二个意代表着就是意识，第六意识，第三个识代表着前五识，这就是这就是你的意根，还有你的意，你还有你的就是眼耳鼻舌身的那些识啊，那些识就是一共有七个，一共可以分成七类了，这就是说的是前七识。前七识是什么呀？前七识都是由于就是说的是本来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呢你认假作真，这就叫做因不识妄想。本来是不真实的，你认假作真，这就成了错误之见了，这就成了妄想了。因为你认假作真，所以你就会取这些境界，然后他是这个样子，他应该是在那个位置，这就是种种行处，就是记着名相，就是记着他是什么样子，记着他有一个就是什么什么理，这就是这个名和相，记着名，记着相，记着名，记着相，内记着于各种的念头想法，外记着于种种的境界，这就是记着名相。名就是所有看不到的就代表着这个名，所有你能看到的感知到的就可以代表相。这里头我认为这个楞伽经里头这个名相啊，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这不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吗？这个无法里面的名和相可以类比成什么呀？可以类比成就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 我个人的理解，我个人理解，因为是楞伽经看多了，名相妄想政治如如，如果这么分的话，就是名就属于是心法，相就属于是色法，就是记着这些啊，对内心的种种的这个想法记着，种种的情绪，种种的思想记着，对外面的种种的这个法，种种的警戒记着啊，这就是记着名相。他不知道啊，这一切的法，这一切的色法，这一切的这个你所见的山河大地等等等等的，他都是自心的妄想所现，也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外面的境界和内心的世界，他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不是两个，他两个都没有在你的心外，就是外面的境界和你内心的世界，这是两个概念了，然后都没有在你的心外。这个心是什么？这个心就是指的是那个如来藏，这个心是指的如来藏。外面的那个境界，那个是指的是那个前就是一切的山河大地等等的，那个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些想法啊、感受啊、还有情绪啊等等等等的，就这些，就是心法和色法，它都没有离开这个如来藏，都没有离开你的心外，它并除离了你的心，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离了你的心，他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他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就是他没有在你的心外，因为我们的心我们是捞摸不着的，不可把捉的，所以说他没在你的心外，就是他并不是实有的，并没有实质的自性。这就是不他，但是愚痴凡夫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所以啊，他不知道这个苦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会有苦有乐，然后呢被这些所障碍，被这些所障碍，不知道苦和乐的根本原因，所以说他不能够达到究竟解脱，他不能够达到究竟解脱，然后他就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这些地方，就是在内心和外境上来回的纠缠，来回的纠缠。这个按照唯识的说法，就是种子熏现行，现行生，就是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现行，就是这样来回来回来回的纠缠。这样的话呢，就是由于贪欲而生了种种法，又由种种法而感生了他的贪，就这样，就是就像是一个浪，就是海啸一样，海啸导致了什么呀？导致这个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就是说的是，这就是叫这个贪生生贪，就是来回的辗转，来回的辗转。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愚痴凡夫，若因若攀缘，若因若攀缘，就是他们呢就会认为就是时有一个因，时有一个因缘，实际上也并无这个因，并无一个因缘，就是或者说他们这个互相影响，就是这个七识啊，前七识互相影响，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心法和色法互相影响，这个种子和现行互相影响，这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他或者成为根本因，或者成为其他的助因，或者成为因，或者成为缘，他们之间互相的这样辗转，互相的这样辗转。这是愚痴凡夫，愚痴凡夫是这样的。那么小乘是怎么样的呢？小乘的就是说的是到做解脱想这一块，就是比住受根次第灭，比住受根次灭次第不生，于自心妄想不知苦乐，入灭受想正受第四禅，善真谛解脱修行者做解脱想。这是说的是小乘，小乘的修法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啊，那这其实就是这个一直在生，一直在生，我那个这个尤其是前六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第七识你描述不了它，前六识你都可以就是知道啊，你都很明显的可以知道，对吧？那我就把前六识我知道的这些东西我都灭掉它，我都灭掉它，我闭合我的这个心，不跟外面的一切的警戒接触，然后自己的什么身上的学受也不管，我就这样一直闭合着，让自己不生任何的想法，不生任何的感受，就这样一直的就是这样的去闭合着去修，然后呢就是这个这样的话呢，他就是让那个也不知道苦了，也不知道乐了。然后呢，他就认为他就是这样的去修。实际上，这种的修法，这还是自心妄想。他呢，这种的修法是怎么样？这种修法是灭这个入，就是灭受想定的，入灭受想定的，入灭尽定，入到了禅天，入到了灭尽定。他还认为他是在解脱，就是他误认为啊，这就是解脱了。你看我现在六根不接触六尘，我现在没有任何的想法了，闭合了，再也不没有任何的想法了，就是不就这就是解脱，这就是解脱。原来是生生灭灭，现在不生了， 不生了，不灭了，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去掉它，没有这个来回往复了，全部给它灭掉，断灭掉，就像虚空一样断灭掉，任何都不生，不生好，不生坏，不生度生，也不生这个解脱，什么什么都不生，哎，这就是解脱，这是小乘，这是小乘。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不离不转名如来藏实藏，其实流转不灭，所以者和彼住攀缘住实生故啊。这个地方还是说小乘的，就是这个不离不转名如来藏实藏，其实流转不灭，所以者和彼因攀缘住实生故。这个地方就是还是说小乘的，小乘的这样啊，他必和六根不接触六尘，但是他这样修呢，实际上的话就是并没有根本上的去转那个，把这个就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净智，他根本的就没有把这个第八阿赖耶识，也就是实藏，给他转成大，没有转成智慧，没有转成如来宝藏。这个地方他没有转，而且他也没有就是在这个地方真正的离开，也就是说小乘的修行他只是闭合六根不接触六尘，他的那个就是第八识啊没有根本转，也没有离开这个第八识，没有离开这个第八识，所以就是说他的种子还在。他的前七识呢，就是他让他就是这个前七，就是前六识让他都闭合，那实际上他还有微细留住也在，他还有微细留住也在，也就是小乘他闭合六根不接触六尘，这样的话他的第七识第八识并没有转。他的第七识第八识并没有转，他还有微细留住没有断，他的那个第八阿赖耶识并没有根本上转成如来藏。为什么呀？因为第八识和第七识他们是根本因呐，他们是根本的因，由于有第七识和第八识，所以前六识才可以来回的攀缘第七识和第八识，然后才会有了种种的警戒，种种的认识，种种的感受。所以你就是你不接六根不接触六识呢，但是你那个根子还在，你不转那个根根子啊，你这样是不是究竟解脱的？这就是这一段，我们再把这一段的贴出来啊。彼住受根灭，次第不生，于自心妄想不知苦乐，入灭受想正受第四禅善真谛解脱修行者，做解脱想，就是他认为他解脱了，实际上呢，他的本质的那个如来藏的那个没有离，没有转。就是如来藏还是实藏，如来藏还是那个被，就是说的是还是实藏，还是被误会成了实藏。然后呢，第七识的微细留住没有断，第七识的微细留住没有断。断为什么呀？就是他这样的话就不能够不是究竟涅槃。为什么呀？因为第七这个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他们是根本因，其他的六根接触六尘的，他是攀缘于第七识和第八识的。所以说呢，他是没有到警戒，你就是你是暂时的闭合六根不接触六尘了，等你一旦接着就是说有机会接触了这个六尘，那完了，那六识又起来了，起来的还更疯狂。这个就是说的他那个根子上没有转，他属于是压服了，所以这是不对的。再看看这个后面的这个菩萨的这个，我把这个后面的贴完呢，还没贴完啊。非离三昧心，我再多贴一点啊。非声闻缘觉修心警戒，不觉无我，自共相摄受生因界入见如来藏，无法自性，人无法，人法无我，则灭地次地相续转进于外道见，不能请动是名住菩萨不动地，得十三昧道门乐，三昧觉所持，观察不思议佛法，自愿不受三昧门乐及实际向自觉圣趣，不共一切声闻缘觉及住外道所修行道，得实贤圣种性道及意及深智一生，深智一生离三昧行。是故大会菩萨摩诃萨欲求圣境者，当敬如来藏及实藏名。这个大会若无实藏名如来藏者，则无生灭啊。若无实藏名如来藏者，则无生灭。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声闻缘觉他们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就是说的，也就是啊，我现在不接不这个就是不接闭合六根不接触六尘了， 他不知道，根本上没有一个主宰，所以说他就是这个声闻缘觉的，声闻缘觉的这个声，就是声闻缘觉的修行的境界啊，他们还是就是根本上来说还是有一个主宰，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两边之见啊，你看着他是。不，就是说的是没有，就是不受后有了。虽然不受后有了，但是实际上呢，它还有两边之见，它还有两面之见，它还有分别，它还有分别。自共相摄受，就是说它还有取着。自共相就是相同点和不同点。自相就是我自己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这叫自相。共相就是我跟你们一样的地方，就是相同点和不同点。然后它会取摄受，就是抓呀，抓取啊，抓取摄是自共相摄受，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它还有分别在，因为它还有分别在，这就是说声闻缘觉的境界，它还有一个主宰在，它还有一个分别在，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它并没有说是完全的出离了轮回，这就是说的自共相摄受声音介入，这就是说声闻缘觉的他们的还是在这样的，但是呢大乘菩萨的就不是这样了。大乘菩萨是什么样的呢？后面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关键，就这一句话特别关键。大乘菩萨是什么呢？他洞见了这个实藏后面的这个东西，实藏后面的这个东西就叫做如来藏。如来藏，他洞见了如来藏的本质。如来藏的本质是不生不灭，不有不无，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他洞见了他的本质，所以就知道了这个无法呀、三自性啊、八十二无我呀，这些东西全都是梦幻泡影，这些东西全部都灭了。这就是说的是洞见了如来藏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人法无我，这些全部都灭了。他因为他有了这个根本的知见，这一句话很关键，因为他有了这个根本的知见，然后他再慢慢的除习气，这就是他的地次相续转进，就是第四地，他的这个心地呢就越来越离开那个着相了，然后他就上上的升进了，上上升进了会得出来什么效果呢？就是一切的外道见都不能够动摇他。这个外道见有的时候表现的是那种的，就是这个很会辩论，有的表现的是很有警戒，还有的表现的是文辞非常的优美，有的表现的是非常的庄严，有的表现的是种种的神通，这些东西都不能够让他动心了，都不能够魅惑他，都不能够魅，这就是不动地了，这就是不动地了。到了不动地这里得十三昧道门了，这个十三昧道门了是什么色？就是十种三昧。这古时候有一种称呼，古时候的称呼就是他会忽略这个量词，十三昧就是十种三昧，得十种三昧道门了，就是说的是他就是得到了大定，他得到了大定，但是他并不著着于大定，这就是后面那句话，三昧觉所持。他虽然就是能得一切的大定，但是他最关键的是靠觉悟啊，这个觉悟最关键的是靠他的智慧，所以他不会单着于任何的定境，他不会单着于任何的定境，这就是这样，他不会单着于任何的定境，然后呢，他就会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法呀，他是依法不立的，但是他并不断灭。这个地方就是不思议佛法了，他知道佛法是不思议的，哎，回到了最开始的本愿。哦，我那个时候说，就是成佛的时候说要怎么怎么样，要让他们能够到这个净土中，然后呢，就是有缘的这些众生到这个净土中，然后来觉悟，最后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一样，就是一起来证得这个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哎，我不能忘了我那个呀，这就叫做就回到了自己的本愿上，然后呢就不舍一切的度众生之事了，这就叫观察不思议佛法自愿。然后呢，这个不受三昧门乐及实际，这个实际就是指的是那个涅槃相啊，他不会单着于这个定境的快乐。你别打扰我，别打扰我，我很清净啊，别打扰我，我现在清净得很，你任何人都别来找我，不要那种清净，不要那种那个定，不要那种禅定的快乐，这就是不受三昧门乐，也不究竟涅，也不就是也不那个就是入那个涅槃相啊，我涅槃了啊，你们这些太脏了，太糟糕了，我现在终于离开你们了。跟你们打成两，跟你们不在一个世界了，再也不来了啊！不是那样的，他就是究竟正道的，他不是这样的，究竟的正道他是还在里头打滚，所以他并不入涅槃， 啊，这个就开始怎么了？这个就开始入佛道了，这就叫向自觉圣序。自觉圣序就是说的是这个究竟一切贤圣的这个道。这个道呢，虽然是一切贤圣之道，但是它也没有离开你的自心的觉悟啊，它也还是在你自己这儿啊，这就叫自觉圣序。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哎，它就是入门了，它就是佛道了。到了这里头就是佛家自己的弟子了，我们自己人呢，你不用担心他了。这是说的是菩萨地啊，菩萨地。这个菩萨地的特点呢，菩萨地的特点就是它跟声闻缘觉和外道修行的不一样。它跟外道和声闻缘觉修行的怎么不一样啊？外道声闻缘觉修行啊，都是在取舍里面，我取一个什么什么好的，然后我舍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坏的。你看它这个地方上也不取三昧，也不取涅槃，什么都不取。哎，这个就是向自觉圣去了，向自觉圣去了。所以说，他跟一切声闻缘觉的和外道修的那种打成两截的不一样。他这个时候就开始了识贤圣种性，这就是说的是识地啊，还有啊，这个身智一生啊，就是会有种种的妙用啊，会有种种的妙用啊，他会有种种的妙用，会有种种的度生之行，这就叫做得识贤圣种性道及身智一生离三昧行。离三昧行就是他有种种的，就是不舍一切众生之行，不舍一切众生之行。所以说啊，你要想得究竟的佛果，你想要上上的生进，应该怎么样啊？应该离开八识，离开八识，离开八识，这就是十藏啊，离开八识，连那个如来藏也离开，连那个如来藏也离开。这个地方是一法不立，一尘不染的，当尽如来藏及藏实名，这些东西全都可以扔开，没有一个东西可立的，没有一个东西可立的。你把这些东西全都扔开了，这个如来藏，什么是如来藏？如来藏是不生不灭的，如来藏是不生不灭的。我记得以前的时候讲到这儿的时候，那个师兄们在争这个第八识是这个是有生有灭还是不生不灭，就说到了这个问题。你看看第八识的本质，第八识的本质就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性是不生不灭的，它是毕竟清净无垢的，这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性，这是本质。当然了，你看它有它的变化，它有它的变化，但是本质是这个，本质是这个。还有一个，你就是在这儿说第八识，第八识就是你的误会。第八识就是你的误会，第八识是轮回的根本，无明是第八识的根本，就这么说吧，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压根就不存在无明，压根就不存在第八识，所以压根就不存在轮回，也不存在生死。菩萨摩诃萨欲求圣境者，当尽如来藏及十藏名，还有这一句话，见如来藏无法自性，人无我，人法无我则灭。你看看这一段吧，这一段有什么，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大会燃著这个，我们这个楞伽经啊，它就是翻译的时候，它这些字句啊，就是很精严，一个字一个字的意思，可能都有它的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是南北朝时期啊，那个时候的字儿少，不像现在会出现很多无厘头的字儿，把一些字儿这个字义也分得越来越细。它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字儿，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就是比较古奥。我们以这个具体的经啊，当时的时候已经讲过，咱们现在就是给它串一下经，把这个经再回顾一下，串一下。希望呢，就是前面听过的这些人呢，你自己看，你能够看得懂这个经义啊，这就是能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然后人家说楞伽经讲什么，你就心里有数，你知道他说的是楞伽经讲的，还是他忽悠你。大会燃著凡圣稀有生灭，修行者自觉圣去，现法乐住不舍方便。大会此如来藏实藏，这个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见，虽自性净，客尘所覆故，犹见不净，非住如来。大会，这个如来者现前警戒，犹如掌中是阿摩罗果。这个大会，我于此意以神力建立，令圣曼夫人及立志满足住菩萨等宣 扬演说，如来藏集十藏名于七十俱生，声闻记着见人法无我，故圣曼菩萨、圣曼夫人成佛为神，说如来境界非声闻缘觉及外道境界，如来藏十藏为佛及于立志一意菩萨智慧境界，是故汝及于菩萨摩诃萨于如来藏十藏当勤修学，但莫但莫但闻觉作知足想，莫但闻觉作知足想，知足想，这个就是说的是说听懂了的人很糟糕的这个莫但闻觉作知足想。不论了，不论了，不论，论不过你，论不过你，不论不论啊。嗯，我先看看啊，前面的这个，燃住凡圣，稀有生灭。修行者自觉圣趣现法乐住，不舍方便。就是这个，就是要究竟的，像这个究竟的自觉圣趣，像这个地方上啊，圣德究竟佛果这个地方上啊，这个走，然后下面就说了，下面就说了这个，但是呢，就是一切的繁盛啊，就是你只要有相可现，你就是现了一个相的话，它都有生有灭，凡它有生有灭，圣也有生有灭。圣也有生有灭，然后呢，就是这个，修行者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他们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在这个，修行者自觉圣趣现法乐住不舍方便，就是他就是虽然有这个解离开一切轮回的这个智慧解脱的有这个解脱的清净啊，这个安住之乐，但是他不舍方便。不舍方便，就是他不舍一切一切的方便，不舍一切一切的方便，就是这一句话说的意思，就是说的，就是这些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得的。所以说，真正的修行者呢，他不住这个，他不住一切的法，他不住一切的涅槃，他不舍一切的方便，他不舍一切的方便，这是这个。然后呢，我再贴一遍，要不然他这个老滚动。啊，对对，又贴了一遍。此如来藏十藏一切声闻，就是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被十所藏，这个说的是第八十，这个第八十就是这个一切声闻缘觉，一切声闻缘觉，他们呢是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呀？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修行是依靠他们自己的那样一种意志，依靠自己的思维心去分别抉择，然后他去修行的，所以说呢，他虽然这个，虽然呢，就是现了暂时的清净，这就是虽然自性净，但是呢，由于他这个还是就是有法障在，还是有法障在，所以叫客尘所缚故，犹见不净，就是声闻缘觉他还没有利落，他的心里头还有知见，还有东西，所以说他见啊，我这个清净，你那个不清净，我要离开你那个不清净，我要去我那个清净的地方，我要去追求我那个清净，我要去追那个清净，我要离开你这个不清净，这就是这样，就是声闻缘觉他还有他自己的分别意识，他还在打成两截，他还有他自己的那个坚固的那个分别，所以说呢，他这个地方是不利落的，虽然你看到他现了清净行，他清净行现到什么程度，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习气，他可以做到没有一丝一毫的习气，他的那个相可以就是你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这些不好的现象他都跟你隔绝了，他可以做得到，他虽然是这样的，但是他还是跟诸佛不一样，诸佛是什么样啊，诸佛并不断灭这些境界，诸佛看这一切的境界就像是手掌里头看阿摩罗果，就是你个手掌里头放一个桃子，放一个橄榄，就是那样一个，就是这个境界是这样的。后面就说了，这一段都是批判小乘的，都是批判小乘的。看啊，这一段还没有完，后面说了，就是大会啊，就是我呀，我就是知道这个声闻缘觉，他们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如来藏并没有转十藏，但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已经达到究竟涅槃了。我就是为了能够让他们认识到错误啊，就是我就是想让他们认识到这个意思，我就是用威神之力方便加持，然后呢，令圣曼夫人和那些大根励志的菩萨宣扬。 如来藏和十藏名和七十俱生，这就是说的圣曼夫人什么圣曼夫人那个经，圣曼夫人说如来藏的那个经，有机会可以去看那个经，不太长不太长，好像就一卷或者两卷。他宣扬什么呢？什么是如来藏，什么是十藏名和前七十，就是第八十和前七十，他们是在一块儿的，他们是在一块儿的。什么是如来藏，什么是八十，就是这个的。这个为什么这样的？就是由于声闻缘觉啊，他们分别记着，所以呢，他们就是说的是见，就是有人无我，有法无我，就是他们法执还在，他们见有人无我，他们有法无我，他们有这个。所以呢，圣曼夫人成佛为尘，说了如来境界，如来境界不是声闻缘觉外道境界所能够揣测的，如来境界。还有这个一切的众生，他为什么有这些妄想？为什么有无明？为什么有八识？为什么有轮回？只有佛和大根立志的菩萨，他们能够知晓，他们能够知晓。所以说，你跟住菩萨应该对如来藏十藏这个地方好好的修学，不要就是说啊、哦，我明白了，我听懂了，不是这个上。这个地方除了学还要修，就是你要就是这么说吧，反照自心，反照自心，要在这个地方上要有见取，要有见取。要有参悟，这个地方才行。不是说的你听了之后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就完事了。这个地方是你就不是你的意识思维所能想到的，你意识思维所能想到的，外道也可以想到，声闻缘觉也可以想到，就不是你的意识思维所能想到的。那么这一段里面说到了这个圣曼夫人，令圣曼夫人及立志满足住菩萨等宣扬演说如来藏及十藏名和七十俱生，声闻因记着见人法握，故圣曼夫人成佛为神，说如来境界。大概我印象中，这个圣曼夫人说如来藏的这个经啊，提到了几点。第一个就是说的是我们前两天说的那个，就是那个见爱住地烦恼啊，还有那个什么欲爱住地烦恼，色界的、无色界的那些的，就是说的是见惑跟思惑。还说了什么呀？都是由一个什么呀？根本的无明住地来的。无明住地烦恼是最根本的。无明住地烦恼这个根儿拔除掉了，其他的这些什么欲界啊、什么色界啊，还有一些的这些这个见地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就拔除掉了。最关键的是在于无明住地的烦恼，你必须要拔除无明住地的烦恼。这就是说了，根是在无明这个地方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非常的批驳了这个声闻缘觉，就声闻缘觉他离开了这个污垢，他不攀缘境界，他觉得是涅槃了，他觉得他就是这个不受后有了。这个圣曼夫人批的那个圣曼夫人那个经里面，是圣曼夫人本人呢还是佛说的？就是说的是非常不客气，说到哪儿啊，说就是说的是犯横已作所信已，犯行已立所这个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说到了这儿，然后他就说了，说你说的这些不受后有啊，这些的你们都不是真正的不受后有，你们是骄牙败种，只有佛他才是真正的不受后有，你们这是骄牙败种，你们这是就是这个就是是那个打成了两截的，是错误的之见，并不是真正的不受后有。就是说到了，就是犯行已作，我不再来了，不再来了，我能够就是再也不来了。就是他并不是真的不来，他还做不到真的不来，他心里头还有妄想分别，只是说他断绝了那个不来的那个相，断绝了那个不来的相，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那个解脱，只有就是佛才是真正的不受后有。那个圣曼夫人里面，圣曼夫人这个经里面是说到了这儿，然后就是大篇的篇幅就痛斥了声闻缘觉的这一种的啊，你认为离开了什么，然后证得了一个什么，你认为那是涅槃，那不对，如来藏这个地方不生不灭，然后就说了这个，就是多次的强调如来藏不生不灭，多次的强调这个无明住地是最根本的，你要拔除无明住地烦恼才行，然后多次的批驳了声闻缘觉他们就是太偏狭，他们误认为涅槃，实际上并不是的，他们还是在打成两截啊。就是圣曼夫人的这个经可以看一看学一学，大概的也比较好懂，言辞上也比较好懂。这就是说整个的这一段就是说的是，就是着重了就是那些声闻缘觉，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从一个普通人然后变成了一个佛弟子，在佛弟子在修行的过程中，首先最容易犯的坑 就是这个坑，就是我们就是会啊、哦，这个轮回，这个世，这个世间是污染的、不清净的，我要离开这个污染，离开这个不清净，离开这个无常，到另外一个长的地方，另外一个清净的地方，另外一个究竟涅槃的地方，再也不来了，也不起心了，也不动念了，那个就是涅槃，那个不动念就是涅槃。就是这就是这类似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理念，这样的一种的修行思路的，这就是最开始初学者最容易落的坑。他自己理解了佛法是什么样，他自己理解的解脱道是什么样，理解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坚固，他只按照自己理解的去办。如果他这样的理解再不肯实修啊，那就是我觉得就是争杀成反的，对，不可能，他必须得靠实修打破这个理解。不在这个理解上，如果是在这个理解上，那个外道比你更能理解。这一段就是主要的，这一段我觉得就是破斥那个声闻缘觉的。缘觉是在佛没有出世的时候独悟，佛出世以后就转变了。缘觉就是悟到了这一切是因缘，是一切是因缘的，一切是因缘所变化，没有这个因缘他就这个没有了，他是缘起缘灭的。缘觉就是悟到了这一切是因缘，没有这个因缘了，他也就没有这个生，没有这个灭了。缘觉就是他悟到了是这儿，是悟到了是这儿。至于这个应该这么说，佛没有出世的时候独悟的那一种的，应该是果地上的缘觉，果地上的缘觉。我觉得跟你说的这个知见不一样，知见说的声闻缘觉的这个知见呢，就是说他们还在思维意识，还在分别。你说的那个缘觉是等于是果地上的那个，他这个地方说的是根本见。若论净土，只此世间。你这个说法早有人提，你知道是谁提吗？人间净土。他们提了之后，他们把佛法变成什么样了？人间净土就对吗？若论净土，只此世间。你这个要是找楞严经，你就是你看看经典也行，你就自己在这嘚瑟吧，你刚学一点点点，你就自己在你这种说法去看楞严经的五十一摩里面，其中的一种非常典型的就是只有这个世间有净土啊，这个世间就是净土。你再进一步讲，吃吧、喝吧、玩吧、乐吧、淫吧，就那样吧，就是那种的。若论世间，只此；若论净土，只此世间。啊，你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净土啦？药师琉璃的那个就不是净土啦？我不清楚他的修行情况，他的修行情况不清楚，他是猛地出来跳过两下的，不清楚他的情况，哎呀，不抬杠吧？一般情况下不抬杠。如果所说的对你有用就算了，就有用；没有用就算了，不抬杠。这杠一抬起来的话，不好办。啊，对，我觉得是辟支佛，就是说的是每一天呢，这个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两个小时。百座内每一座是修这个八天，然后是就是两轮九十六天，然后就一天二印，六天四印，就是每一座就是手印不散，咒语不停，不得少于两个小时，然后不得隔日不休，是说的是这样的。如果是不是这样的话，最好从头咋打？最好从头咋打？不是这样的，你具体的我不知道你的就是这个打坐的这个实践的这个情况是跟谁那个的，跟谁那个去探讨的？反正是就这么打，没关系，不说以前了，我看看这一门是不是讲完了？我看看啊，运出生灭。啊，就完了。然后下面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了。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审身如来藏而于七十句二种摄受生智者则远离如镜像现心无使习所熏如实观察者注视悉无事儿如于见月指见指月观指不观月记着名字者不见我真实心为功绩而亦如合计者五十为伴侣妄想观计重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不是说运处生灭嘛？运处生灭就是这个五运六入十八界的这个处，就是说的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的这个也叫做六入，也叫做六处，也叫做六处。运处生灭，运处生灭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这个生灭的这个世间呢，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然后这个佛为了把上面的意思再表述一遍，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偈言，就是如来藏啊，说起来的话它的道理可深了呢，如来藏它的道理可深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如来藏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就是生灭，没有什么生灭，没有什么增减，但是呢就是这个愚痴凡夫他认假作真，哎，无明啊，这就是无明，由于无明的原因，所以呢前七识就出来了，或生也，由于就是妄起一念认明，所以或生也，或生到什么程度了，有了这些七识的辗转了，辗转互相影响了，互相影响就怎么样了，有了能，有了所了，有了一个能产生，有了一个所产生，有了一个能造作，有一个所造作，有一个能感受，有一个所感受，这就是有了能有所，有取舍了，有取舍了。就是智慧的人他就离开这个，他离开什么呢？离开能所，离开能所，离开这个七识的纠缠辗转啊，就离开这些，离开这些。那么他是怎么回事？他就像那个大镜子一样，他并不是断灭，白白不跟你有任何的接触，不是这样的。他就像大镜子一样，忽来忽现，汗来汗现，他就如镜像现现心，就是他本来是一个镜子，但是在你这儿呢，就成了啥？就成了妄心了。成了妄心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无明以来的这个无始以来的无明习气所熏染。无明习气所熏染，所以说呢会有哎呀种种的法，种种的生，种种的灭，种种的高下对错，这就来了善恶等等等等这些的。你要是真正的去观察呀，这一切的法都是无法，一切的事儿就是无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意思？事儿就是说的是造作，就是有因然后有果，它有一个造作，就有一个造作，这个造作，所有的这些造作，所有的这些因果全都是没有，这就是住事息无事。所以佛是无事人呐。这个楞伽经说无事这个地方上至少提过两次。当然了，你别理解为断灭，你别理解为断灭，就是说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就是住事息无事，全都是没有事儿，全都是没有事儿。这个愚痴凡夫呢，他就像那个傻子啊，看到人家用手指月亮一样，他就只看那个月亮。你看那个月亮，他不看月亮，他就只看那个手指。愚痴凡夫就是这样，他记着名相，不见这个究竟真实，不见我真实，就是不见这个能主宰的这个主体，他到底是什么样啊？不见我的真实的样子。就是不见这个究竟的主体的真实。实际上啊，这个心如为工具儿，这个心啊就是说的是八十，它就像一个变戏法的一样。然后呢这个意如这个就是意如合计者，就是哎，就是这个合计者就是中间起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推波助澜的这个意应该指的是第七莫那识，这个意根心如工具儿，心就是那个能变换的，它就是那个祸害，它变的那个戏法，但是有人配合，哦，是真的，鼓掌，由于它这个推波助澜。啊，再加上这个你所见到的这些东西，哎，你就开始认假作真了，这就是说五十为伴侣，妄想观计重，就是这个五十为伴侣，妄想观计重，就是这个看戏法的人一看，哎呦，这是真的呀，这就是认假作真了，也就是第八识，这个是祸根，第八识再加上第七莫那识的推波助澜。啊，再加上这个前五十的配合，哎，你就会认假作真，你就迷三倒四了，你自己还不知道。他给你变个戏法，你就迷三倒四了。哈哈哈哈，袁师兄，你把他禁了。他在我们群里面说的多了吧？就哎呀，人家杨师兄那个跳出来不说那个什么，说那个不合适。 你说我们不合适，你也说说于师兄的那个，他那个引起众愤，老是引起争议，你知道吗？一说说的没完，你说那周六周日有那空，就像他初学的多打打坐，有事儿正是无事儿也。你要是真的有事儿，就是无事儿了。你加坐吧，加坐不是也是无事吗？你多加坐多好呢。你不用有点钱都让你显摆出去了，有点钱都让你甩不出去了，都让你卖出去了，你这都不一定，你这都不一定是真有钱的人，真有钱的人人家根本都不露富，你知道不？啊，这个袁师兄是啊，袁师兄是实行者，他实行了，他实行了于师兄的思想，是实干家。你知道新中心的特点就是实干家，什么有事没事去他妈的，你就先只管干，知道吧？你真的能做到有事就是无事吗？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可要小心了呀，可要小心了呀。哎。啊，这个就是涉及到这个什么了，36门的总结，我看看吧。先说了愚痴凡夫，说了那个八十的特点，八十的这个用，八十的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八十是它的就是在相上它是什么特点，然后说了八十的本质，然后说了愚痴凡夫，愚痴凡夫认假作真，被无明习气所熏染，他就打成了两截。小乘呢，他小乘他就以为是我压不住根不起，求入涅槃。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的转呐、啊，并不是真正的转八十啊，并不是真正的转。这个地方远离一切妄想分别，远离一切妄想分别，离开了这些，就是他不是思维分别里面来的，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来的？他离开了这个，然后他就上升进而入佛地了。不是说嘛，就是这个如来藏，就是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则灭呀。就这个地方他上升进了，就是入佛地。入佛地他并不是断灭，他有无量度生妙用。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又说了呀，这个小乘的这个见解也不好改呀，所以有圣曼夫人。这个说如来藏实藏，然后就是要破除这个小乘的这样一种见解啊，破成这个小这个地方啊，就最后一段说的这个如来藏阿赖耶识，然后这个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这个地方上老打架。那个萧平石就是一说的话，他就是他还有如来藏之名，他说了半天他的那个都没有离开他的八十，就在那儿胡说。就是以前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纠缠的是有一类别的人特别好在这纠缠，好在这纠缠。实际上啊，这个地方没啥纠缠的。八十阿赖耶识，就这个地方好像听起来就有点悬。其实阿赖耶识的本质就是佛性，司法差别。第37门了啊，司法差别。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无法自性十二种无我究竟分别相，我即具我即于菩萨摩诃萨于一切自替地次第相续分别此法入一切佛法，入一切佛法者乃至如来自觉地。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大慧白佛，唯然受教。实际上你要不加37四法分别，你跟那个36门你搁一块看，哎，它连得可紧啊，它连得可紧啊。上面是说了如来藏实藏，说了这个问题，说了如来藏实藏，说了如来藏实藏，说完了这个被实所藏，这都是一场误会，它的本质是不生不灭的。那么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他们是咋回事啊？他们是咋回事？那不妨说说嘛，既然他们没有，也不妨说说嘛，他们是咋回事啊？这样我跟一切的这个菩萨呀都好，在上升进的过程中呢，就好去了解他呀，好了解他呀，避免再落入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坑啊，对吧？然后这样的话不就能够入一切佛法，是如来自觉圣地吗？因为这个东西你完全的舍弃也不对呀、你就是你就是那种断绝的舍弃它也不对呀、所以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说一说，然后呢，我们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不落它的坑，这不就是到自觉圣地了吗？到自觉圣地了吗？佛就说好，哎，这就是除了说那个最关键的八十如来藏。说完了这个之后，说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了。稍等啊，太长了，我就先贴这么多吧。先贴这么多。佛告大会： 无法自信，时二无我分别去向者，为名相妄想正智如如。若修行者，修行入如来自觉圣趣，离于断常，有无等现，现法乐受，法现法乐正受住，现法乐正受住，现在正受路正受住，现在前。大会不觉彼无法自信，时二无我，自心现外性。凡夫妄想非住圣贤。就说啊，就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些啊，要是分别说呀、啊、就是说的是你比如说无法，无法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如果修行的人呢、啊、他正到这个如来道，如来道这个自觉圣趣这个地方，他就离开了是断呢、啊、是长啊，离开了是有啊是没有啊，离开了这些，离开了断，离开了长，离开了有，离开了没有。这个他就是在这地方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说这个地方就不动摇了，不动摇了，就是现法乐正受住，现在前，就是说的是那个不动摇的那种的大欢喜，就是现前了。要是这个愚痴凡夫呢，他就不知道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本质，然后呢心外现，心自心现外性，就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是一切法本来是自心所变现的，但是他认为就是外面就是有什么东西是实有的，那实有的不就是跟你是对立了吗，所以叫外性，就是认假作真的意思。自心现外性就是认假作真了，他把本来这一切都没出心外的东西，他认为他实有一个自性在，他就是心外有法，心外有法，这是愚痴凡夫的妄想，并不是圣贤。后面呢可能有点长，我看看啊。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愚夫妄想生非住贤圣？佛告大慧：愚夫既着俗术名相，随心流散，流散以这个种种相貌堕我所见希望，既着妙相，既着以无知负状负障生染着，染着以贪慧所生业积极，积极以妄想自缠，如残作茧堕生死海，住去旷野，如其井轮，以愚痴故不能知如幻也没吧，野马吧，反正是就像念马吧。这个水月自性离我所起于一切不实妄想，离相所向及生诸面，从自心妄想生非自在时节微尘圣妙生。于是凡夫随名相流。大会啊，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名，然后说的是相。以相者，这个眼识所照为色，耳鼻舌身意识所照名为这个声香味触法，是名为相。大会比妄想者，摄施众名，摄显示诸相，如此不易。相马车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大会正智者，比名相不可得，犹如过客，住时不生不断不长，不堕一切外道声闻缘觉之地。复次大会，菩萨摩诃萨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舍离二见，见立即诽谤，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大会，菩萨摩诃萨住如如者，得无所有境界故，得菩萨欢喜力。这个地方啊，出发点还是用无法来解释的。这个无法刚才不是说了吗？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就这么说，名和相这两类全是妄想。这个妄想分成两类，哪两类啊？名妄想和相妄想啊。就是这个大会就问了佛，这个为什么愚痴凡夫啊，就是他们会有种种种种的错误之见，他们会有种种种种的愚痴妄想，他们就不跟圣贤就截然不同呢？然后佛就跟大会说了，愚痴凡夫啊，他们跟圣贤截然不同的是在什么地方啊，就是他们分别记住啊，他们认种种的名为真，认种种的相为真，也就是认种种的心法为实有，认种种的色法为实有，认种种的精神世界实有，认种种的物质世界是实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随着这些错误的知见，就跟着这些错误的知见跑了，跟着这些错误的知见跑了，因为他跟着这个错误的知见跑，就是这个流浪攀援 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就有了种种种种的像，种种种种的不同，种种种种的相同，种种种种的特点。然后呢，就是这个，就堕到了啊，这个是我愿意见的，这个是我不愿意见的，就是堕到了能所，堕到了取舍上，这就是堕我所见希望，希望其实就是取舍，我所见就是能所，堕到了能所上，堕到了取舍上。然后呢，就是攀缘记着啊，要这种的，不要那种的，攀缘记着以。吧，这就是开始生啊，无量无量的这个妄想执着，这就是障缚啊，这个腹胀啊，腹胀就是盖住了你的本有智慧，被染着了以后呢，就是开始了，哎呀，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贪就来了。嗯，你要的来了，我要的还想更多，不要的你来了就是生气啊，气得不得了啊，会贪会所生，这就是业啊，业的累积啊，就是你就是这个警戒又影响你的心，你的心攀缘警戒，感生了警戒，警戒又影响你的心，来来回回，这就是作茧自缚，在生死海里面啊，就在这里头来回滚吧，就像急警轮一样，咕噜咕噜咕噜转，一会儿好，一会儿糟糕，一会儿这个幸运，一会儿倒霉，一会儿善，一会儿恶，一会儿对，一会儿错，一会儿松懈，一会儿精进，这个一会儿温柔，一会儿愤恨啊，这就是这都是两面性，一会儿肮脏，一会儿清净啊，就是一会儿恶，一会儿善，哎呀，这就是凡是相，它的特点就是两面性。你是没看到另外一面，你还在乐此不彼的着相，那你就还不是一个学佛的，你离学佛的还远得很。远得很的很的很，愚痴啊，愚痴凡夫，他不知道这些啊，这些两劫的这些相啊，都是梦幻泡影，野马，他就是什么呀？他就是那个马在那个田里头奔腾的那个烟尘，野马就是扬焰的意思，就是那个烟尘，像是有烟尘，野马奔腾一样，实际上啥都没有，它就是扬焰，野马是另外一种扬焰的一种称呼，还有就像水里头的月亮一样。就像他不知道这一切诸法都像水里头的月亮一样，他的实质的自信是离开了能所的，离开了一切的造作不造作的，离开了这些的，这个世界并没有一个主宰，这世界是怎么起来的呀？起于不实的妄想，本来它不是实有的，你非要把它认假作真，这就是妄想咯，起于一切不实妄想。实际上本质来说，这一切诸法离开了能造之相，也离开了所造之相，离开了心法，离开了色法，离开了一切的生住异灭，这一切的法呀，都是你的自心的妄想，这一切的法不是这个大自在天造出来的，不是时间因缘造出来的，不是地水火风造出来的，不是原子粒子夸克造出来的，不是那个就是大自然微妙的大自然造出来的，都不是。愚痴凡夫呢，他就是随着这个心法和色法的这两种妄想啊，就跑了，随着被心法所牵引，被色法所牵引就跑了。这个，然后他就这个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后面的这一段再看看啊，后面这一段，比相者，后面就说了什么是名，什么是相。大会呀，这个相是什么呀？就是凡是你眼识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就叫做色，这个就叫做色。凡是你的耳鼻舌身意所感受到的，这个就叫做香味触法，这就叫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一切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就叫做相啊，这个就叫做相。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这个妄想啊，它会给这些东西啊安立名字，显示它的相啊。这些是这个，从这些都是名字，这是它们的相同之处。不同的之处呢，是相有相的名字，马有马的名字，车有车的名字，布有布的名字，男有男的名字，女有女的名字。你看他们的名字如此如此的不同，如此如此的这个丰富啊，如此如此的细微。这个一谛跟二谛有多么的不同，这个见性跟宝刃有多么的不同，宝刃跟除息有多么的不同，因地佛跟果地佛有多么的不同，等等等等，这些这就是这个名妄想，这就是名妄想，这就是相妄想和名妄想。这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的呢，就没有相可得，也没有名可得，名和相都是过客，名和相都是过客。一切的这个实，这不是说吗？有人就说了，这个八识是生是灭啊，一切实的本质，你看看这些住实，你们看着有住实，有这个生了那个灭了，实际上呢，它不生不灭，也没有断，也没有长， 他就不堕生物外道的，不堕那些外道的那个啊，那种时节啊、自在啊、微尘啊、圣妙啊，不堕在那儿，也不堕到这个额外的涅槃寂静里面去啊，不堕在灭受想定里面去，不堕在那儿啊，这都不堕，就是不打成两截，不打成两截。这就是说的是菩萨摩诃萨用这个正智，他离开了名妄想，离开了相妄想，但是他也不代表着他不用名和相啊。他离开了，是离开了那个错误的知见，离开了见利和诽谤，离开了这个名相都不可得，但是他该用名的时候还用名，该用相的时候还用相，这就是法尔本来如是，这就是是名如如。菩萨摩诃萨住如如者，这个地方的本质上是并没有什么可有的，并没有什么可有的，这个地方很欢喜啊。有的人一听什么都没有，完蛋了完蛋了，他感到很郁闷很苦恼，实际上啊，什么都没有，这个地方你该大欢喜，再也不用去捞磨了，多好啊。这个地方这一段说的是从通过无法这个角度来说了愚痴凡夫、声闻缘觉还有菩萨这个圣贤的区别。愚痴凡夫他就是要么堕名妄想，要么堕相妄想，就在里头来来回回的倒饬，来来回回的倒饬。那个声闻缘觉呢，他就是他他就是也是打成两截。那愚痴凡夫呢，愚痴凡夫不立名相，愚痴凡夫不立名相呢，但是他也没有断灭，但是本质上还是不生的，本质上名相是不生的，这就叫做如如。这是说的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得菩萨欢喜力，永离一切外道恶趣，正住出世间，去法相成熟，分别幻等一切法，自觉法去向，离住妄见怪异相，次第乃是法余啊。说如如后面呢不是说了吗，名相不生，是名如如，然后呢住如如者怎么样，无所有境界。啥是无所有境界啊，你看看啊，这就是住了欢喜地了，离开了这些外道恶见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出世，就是正住出世间，去法相成熟，哎，他就是向自觉生去，向那个地方去走了，向那个地方去走了。然后呢他知道一切住法如幻，然后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说有，什么时候该说没有。他会方便的用这些法离一切的妄想，离一切的那种的这个愚痴见、愚痴相，然后就这样呢，除习气啊，次上地地生进呢、啊，直到入了法云灌顶地啊，这就是十地第十法云地嘛，在其中啊，哎呀，他有他的就是，你看着是菩萨修行不成熟，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全是他的三昧力自在神通开敷，就是他就是十地，你看着是除习气的过程，你另外可以说他的就是正好是妙用开敷的过程。正好是妙用开敷的过程，一直到如来地，到如来地咋样啊？那花样就更多了。这个如来地，这个无所有境界是咋样的？种种变化，种种的都是圆照视线，圆照就是没有一个不照的地方，照得非常的圆满，能够就是说的是救度众生，让众生就是成就，就像是这个是捞水中月一样，救度众生像捞水里的月亮一样，他去捞了，他也知道捞不着。他也知道捞不捞，他还是去捞，去捞这个事儿就像水里头的月亮一样，你说他没有吧，他明明现了，你要抓他抓不住他，这就是度众生这个，你说他没度他再度，你说他度嘛，他就是说的食物众生可灭度者，这就是善究竟满足食物进去，食物进去就是他发的那个无尽的那个愿呀、啊，食物尽的那个愿呀、啊，然后呢他就能够起种种的方便，为种种的众生分别说法。他这个究竟的法身这个地方啊，离开了意的造作，离开了意的造作，就是他得法身智慧，这个就叫做菩萨入如如所得，就是他正得如如了。这说的是无所有境界，无所有境界可复杂了，这都是无所有。后面说的这一段就是说的从欢喜地到如如究竟地。到如如究竟地，这个是咋了？这个是咋了？就是说的是你可以说它越来越干净，你也可以说它越来越妙用。你看呢？它前面说的是为种种异解众生分别说法，后面紧接着是什么呀？法身离异所作，这两个没有一点妨碍，没有一点矛盾，这就是入如如所得。 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我认为是这样的。他还用自己的分别意志去理解的，就是他还愚痴，他还打成两截，但是你能够善巧的为他说法。复次大会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为三种自性入于无法，为各有自相宗？佛告法云地，就是灌顶，就是第十地啊，十地菩萨也叫法云地啊，初地叫欢喜地，十地叫法云地啊。我看贴的短一点啊，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意解依此而理解，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不是依意思，是依意识，是依自己的意识分别去理解，依意识而不是依意思，依意识啊，对对对对对对，依意识，对对对。而是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为三种自性入于无法，为各有自相宗？佛告大慧：三种自性即八十二种我悉入无法。大慧，彼名即相是妄想自性。大慧，若依彼妄想生心，心法名俱实生，如日光聚，种种相个别分别持，是名缘起自性。大慧，正是如者不可坏故，名成自性。复次大慧，自心现妄想八种分别为十藏意意识及五十身相者，不识妄想故，我所二摄受灭，二无我生。是故大慧，此无法者，声闻缘觉菩萨如来自觉圣智住地相续次第一切佛法悉入其中。这个大慧又说了，说那个佛呀，就说你看看这个三自性跟无法是什么关系啊？是无法之外的三自性啊，还是说的是他跟无法说的是一个东西啊？啊，然后佛就说了，非但三自性，而且八十，而且二种无我啊，他都没有出这个无法之外。也就是说啊，就是转识成智的过程，就是名相这些全都是妄想，离开这些名相妄想，这就是正智。依于这个正智能证究竟境地，这就是如如，这就是转识成智的这个过程，可以简单的说成这个总结成无法，总结成无法。那么呢，其他的这个八十二无我这个三自性啊，也是无法，就是他们的就是说起来的话跟无法也是一个，它不是两个，它都是就是这个过程，都是这个过程，都是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是两个。法身离意所作，是不是离一切妄想？这就是正得法身嘛，离一切妄想，离一切妄想，是，是的。你离的咋样了？你离的咋样了，袁师兄？你证得了法身没有啊？你怎么理解的法身呢？你不许学这一句话，你自己说说什么是法身。还差得远，实修，好吧，好吧，什么叫实修啊？就是打坐是吗？所以刚开始认识袁师兄的时候是个心灵鸡汤的高手，最近不见他发心灵鸡汤了，我若有所失啊。无智无德，归无所得，一无所得，谁知道？那你就得了一个一无所得吗？呀，于师兄的他连心灵鸡汤，他简直是心灵毒鸡汤啊，我的天哪，他哪是心灵鸡汤，他那个毒的呀，你都没法插话，我真的是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啊，我的天哪，哎呀，他不是心灵鸡汤，那个元君呢还像心灵鸡汤，就听着那些道理啊好像是有点对，但是没有用，实际上这些道理都是障碍他成道的，这是对袁师兄的。那个于师兄可不是，他不觉得是障碍他成道，他觉得这就是他已经证得的道。我的天呀，他太毒了，毒鸡汤啊，不敢搭他的话，不好搭于师兄的话，就我觉得自己不配搭于师兄的话，还没到火候还得修。你既然知道没到这个火候，什么是火候啊？算了，今天就剩两分钟了，我这一直嘚吧嘚吧说的也累了， 换元师兄，你既然是没到火候，说明你知道那个火候，只是你自己还没到。你既然知道那个火候，你给我说说啥是到了火候啊？啥是到了火候是啥样啊？你才可以说你自己没到火候是吧？你没有实修到，你理解的那个到火候是啥样啊？你这个星星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有修星问题没有？打不出来，你用拼音嘛，拼音，拼音，大写。法身见性，无修，无修无德。这是张强，这是张强吧？不理会。无整无散乱吧？无修无，无修无德，无整无散乱，可能是说的是无修无德无正啊，无修无德无正，无修无德无正，那不是跟愚痴凡夫一样吗？啊，是这沈阳的师兄，什么是法身？法身就是实相，就是真相，真实真实，他离开了一切相，所以叫法身。你要知道法身跟什么相对，法身跟报身和化身相对。报身跟化身你可以用一个相去形容它，法身你形容不了，所以它是真实，它是真实的，真实的是离一切相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的那个，若见诸相非相，那个就是说的是法身。所以说法身是无相，也可以说法身离开了一切相，也可以说法身遍一切处。没有佛与凡夫的话，那你还有修有证？实相已知，实相已知，我的天，不明白啊！他就知道实相是啥意思了，可能是不知道法身是啥意思。什么都没有了，那是什么呀？什么都没有，那你像你这样，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那不是断灭吗？什么都没有了是啥样啊？连没有也没有是什么？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性，你还有个性啊？哎呀妈呀！露馅了，完了，袁师兄露馅了，不应该启发你，一启发你就露馅了。佳作，佳作，袁师兄佳作，他是在这学习呢，他这个张家是学习呢，当成了一种学习知识。你要是修心中心，你应该这样，实相跟我有什么相关？实相跟我张家有什么相关？法身跟我张家有什么相关？每个都回到这儿来，这才行。你不回到这儿来，你这个佛法啊，都成了一种装饰了，没有用。你不回到你自己这儿，没有用。你看看，你看看元君这个，我先下麦了。元师兄交给你了。
修行问题。哎，好嘞。张家还是在道理上会的多啊，不是说那个会的多，就是说你这还都还是在讲道理，还都说不到实相啊。
嗯，袁师兄他那就今天就到这儿吧，下一次开始就从这儿开始啊。云何世尊为三种自性入于无法，第37门呢从这儿开始。那老师还有各位师兄再见了，下一次周二再见。
对对，那行，那今天的学习就结束了啊！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我们下周二继续总结。